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第22主日。今天的福音取自圣路加福音第14章第一节到第14节。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一个法利赛人首领的家中吃饭，众人都留心观察他。耶稣注意到被邀请的人争做首位，便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时候，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人也被请来。那请你而又请他的人要来对你说，请把座位让给这一位，那时你就要含羞的去坐末位了。你被请时应该先坐末位，等那请你的主人走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吧，那时你在同席的众人面前才有光彩。因为凡自高自大的必被贬义，凡自谦自卑的必被高举。耶稣也对请他的人说，你设午宴或晚宴的时候，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戚或富有的邻人，恐怕他们要回请而报答你。你设宴的时候，要请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人，这样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无力报答你。但是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必定得到报答。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常以为天主在高高的天上，然而天主子耶稣基督却降生成人，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总以为恭敬天主只能在神圣的地方，然而耶稣基督却告诉我们，任何地方都可以用心神和真理朝拜天主。我们以为只有专心的祈祷、参与礼仪才是好的基督徒的生活，然而主耶稣却告诉我们，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等等都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机遇。今天的读经中，主耶稣通过提醒我们注意基督徒的餐桌文化，而在每天的聚餐中意识到自己的信仰，享受天主赐给的每一个福乐，并将爱的餐桌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从三个方面默想今天的读经和福音。首先，我们默想餐桌文化；其次，我们默想天国的餐桌；最后，我们默想穷人的餐桌。首先，我们默想餐桌文化。天主子耶稣基督的言行不仅改变了犹太人和所有人心目中的天主的形象，而且也纠正着我们自己做基督徒的方式。安息日本来应该是停止所有的活动，全心朝拜天主的神圣日子。天主子耶稣基督竟然去一个他常批评的法利赛人首领的家里吃饭，这给人一个天主竟然不守安息日的形象。其实我们常常只强调了可以或者不可以做什么，而忽视了行为背后的精神要求，进而沦落为当代的法利赛人。如主日可不可以安葬亡者呢？四旬期可不可以看电视呢？教会的大节日可不可以举行婚礼呢？忽视了信仰和做人的精神，自己生活僵硬，也使别人痛苦。在吃饭的时候，主耶稣发现了一个过去有、今天依然存在的有趣的现象：众人争坐首席。其实，在餐桌上坐高位是缺乏自信和缺少信仰价值的一种体现。通过抢到的席位，人希望体现自己的价值而显得高高在上。其实吃一顿饭 做一次首席，并不能提高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社会地位，就是坐上高位也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人自己本身天主肖像的价值，即使是在社会最不起眼的角落，即使是被人忽视，依然宝贵闪亮。例如照顾最贫穷人的印度德勒萨姆，自己缺少自信和信仰了，空虚的人总希望通过外在的虚张声势来塑造自己的气球形象。吃饭在人最放松的时刻，常常显示一个人的修养价值和内心渴望。餐桌文化体现一个对他人的态度，对物质的态度，以及自身的修养。在我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中，餐桌文化体现一个人、一个家庭和一个团体的道德修养，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几乎没有人会挨饿，绝大多数人都担心吃出病来。然而，有些人在自己不注意或者无人教育的情况下，吃饭的举止常常让人惊讶。我们用一些成语描述有些人吃饭的形象：挑肥拣瘦、翻江倒海、翻山越岭、独霸金窑、筷子圈地、八大有味、五谷爬桌、风动雷响。负面的餐桌形象可能会失去一桩婚事、一个生意、一个工作，当然也影响个人和团体的形象。结束了暑假，各个学校都开始新的学期了，学生们喜乐地开始学习各种新知识。真希望在教育学生学习各个文化课的同时，学校也能开设一个餐桌文化的课程，帮助学生们学习吃饭、学习礼仪、学习恰当地表达自己人生信仰的高贵形象。接下来我们默想天国餐桌。基督徒的餐桌其实就是天国餐桌，基督徒的餐桌文化就是信仰文化的实践。通过基督徒的餐桌，我们品尝天国；通过基督徒的餐桌文化，我们将福音的精神在最普通的生活中实践练习。基督徒的餐桌文化首先是祈祷感恩。在每次用餐之前，基督徒通过一起祈祷的方式，不仅意识到粒粒皆辛苦的盘中餐，而且感谢上天赐给这些食物。每一餐都是大地的产物，人类劳动的成果，更是天主降福的恩赐。所以用餐时的祈祷使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感谢主人，感谢耕耘者，感谢做饭的人，感谢上天。其次，基督徒的餐桌文化是享福惜福。基督徒的吃饭是享受天主赐给我们的食物，在细细品尝中，我们珍惜天主给我们能吃饭的福气。主耶稣带给我们的福音就是邀请我们学习享福。在每天的一呼一吸中，在每天的一日三餐中，在身边的一花一草中，在我们所从事的每一个工作中，享受天主赐给我们的福气。会享受生活、会珍惜福气的人，就是生活在主耶稣的福音中的人。第三，基督徒的餐桌文化是分享友爱。主耶稣基督到不同人家中去吃饭，绝不是贪图美味，而是将天主的爱带给这家人，同时享受他们的爱，彼此分享友爱。吃饭最能使人的关系亲近，通过家庭聚餐、朋友聚餐、 和团体的聚餐，我们在喜乐轻松的环境下品尝佳肴，分享友爱。聚餐也是最轻松的牧灵爱德，分享天主和主人的爱，传递牧者的关爱。第四，基督徒的餐桌文化就是提前品尝天堂的佳肴。基督徒的聚餐是弥撒圣祭的准备和延续，弥撒圣祭就是爱的餐桌。在弥撒圣祭中，我们实在地品尝天国的美宴，和圣人圣女们、身边的兄弟姐妹们一起享受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食粮。在每一个餐桌上，我们将弥撒圣祭的生命带给同桌共食的人，以品尝天堂宴席的精神，善用每一餐，善待每个人。基督徒的餐桌就是天堂的餐桌。最后，我们默想穷人餐桌。主耶稣也邀请我们在就餐的时候，准备一张穷人的餐桌。你几时设宴，要请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人。父亲友会回请我们，穷人却无力回请，然而天主却会替他们回报。穷人的餐桌是爱人的具体表现。在主耶稣的时代，他常常请门徒们将众人奉献的所得和穷人们分享。在教会的历史中，几乎每个堂区、每个教区都有一个为穷人提供免费用餐和饮水以及衣物的服务。这个穷人的餐桌不仅是我们基督徒爱人的具体表现，更是我们遇到主耶稣的最简洁的方法。通过爱的分享，我们学习感恩；通过善待穷人，我们认出高贵的灵魂。我们中国教会在过去几十年里忙着恢复和建筑，却忽视了非常重要的穷人的餐桌。相反的，一些外来的朋友却在不同的地方默默地设立照顾穷人的餐桌，邀请穷人分享天主赐给他们的福气。穷人的餐桌是我们服传的最明显、最有效的方法。通过照顾贫穷或有急需的人，我们将天主的爱最明显地带给人群和社会。人们不仅喜欢我们所宣讲的圣经，更会欣赏我们所从事的爱德服务。何处有人爱，天主必常在。穷人的餐桌永不会缺少钱财。有人担心设立穷人的餐桌会入不敷出，会有经济困难。然而，除非出现贪污或滥用，做爱的工作绝不会缺钱，因为主耶稣总会派遣他的天使们送来足够的爱心，帮助爱的工作继续开展。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以最平凡的方式降生成人，启迪我们重新做人，善用每一个机会和物件而敬天爱人。请帮助我们在享受每一个福气的同时，也以敏锐的心照顾身边贫困或者有急需的兄弟姐妹们。阿们。